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马斯克和他的倒计六天才。
报冰水专员，部长马斯克突然来到这里。
联邦的事马斯克干嘛来搅局，与他有何沾干？
一句削减预算就把你们搞得杯弓蛇影，连联邦的大门进也不敢进，躲到这儿做了缩头乌龟，开支那么高，还敢说与我没有相干？
故事从2024年11月7日的这条影片说起，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这条火爆的恶搞影片，其中马斯克化身明朝特务机构西厂的大佬，率领一个名叫政府效率部的部门，霸气十足，联邦裁不了的预算我效率部来裁，脸型贴合表演自然。但恶搞之余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马斯克与效率部这样一个存在。就像影片里所比喻的一样，这个效率部直接奉总统圣旨，手握权力宝剑，想搞谁搞谁，是特朗普政府削减政府开支、提升行政效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然而，仅仅是影片发布后的64天之内呢，我们竟然见证了恶搞成真的整个过程。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宣职就职美国总统，马斯克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也是赌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不仅豪掷2.5亿美元全力支持特朗普竞选，还曾经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特朗普没有当选，那我绝对会去坐牢。几名的商人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马斯克这一次却十分反常，他没有像过去其他商人一样两边下注，而是孤注一掷，把身家性命全部压到了川普身上。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在猜测马斯克能从这次竞选中获得什么，川普又承诺了他什么。果然，川普就职当天呢，马斯克就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东西，这个传说中的西厂效率部，他竟然真的魔幻的正式宣布成立了。然而，本来一切暗流涌动，一切东厂西厂锦衣卫的故事都将成为地下的都市传说，但就在2025年2月2日，马斯克的效率部成员竟然被悉数曝光。原来部门不过十几个人，核心天才仅有6人，最低高中学历，几乎没有工作经验，平均年龄22岁，清一色的娃娃脸。但就是这样一支童子军呢，却一个说要用 AI 算法代替政府部门的决策，打搞行政 AI 化，一个主导开展裁员广进计划，送高达100万人回家，一个要让 AI 跑遍整个美国的金融系统，是要让贪污和回扣无所遁形。好家伙，他们这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马斯克扬言对他们身份信息的公开是一种宣战？为什么很多人说效率部是背叛美国的罪人？而更有甚者还说，在这场效率部大战美国政府的背后，我们却意外似乎预见了人类未来的走向。时间回到2018年10月，马斯克发表一条推文，并配图说，我其实是一个猫粮，这是我的自拍。网友刷掉这条消息直接傻眼了呀，评论说，这是我刷到最奇怪的推文。马斯克还一本正经的回复，是的。另有人评论说，老兄，你根本连狼和猫都分不清楚啊，它的原型是狼啊。还有人评论说，友情提示，这就是那个说要带人类飞往火星的人。结果2019年8月了，马斯克直接发推文说，看我核爆火星，相信我，很快就能实现。这条推文真的让网友坐立不安呐。于是他又马上补充说，请注意，不是和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却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正在迈进。2024年11月，马斯克在凌晨2点半发了一个表情包，面对网友的打趣了，他说自己是个穿越时空的吸血鬼。到了第二天早上，头衔又多了一个，他说自己是5000岁的外星吸血鬼，还在 X 的认证栏上加上了几个字，已在公元前3000年认证。这都什么鬼啊，这么一个神神叨叨疯疯癫癫的人竟然是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同事安德里亚解释说，大家放心，马斯克确实有病，他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也叫做孤独症，所以马斯克回路一直都不太正常。2020年7月，马斯克宣布发售一款亮红色的短裤，售价 69.42 美元瞬间售罄，意在嘲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特斯拉事务指手画脚。同年秋天呢，特斯拉又推出一款闪电外形的龙舌兰酒，售价250美元，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酒卖完了还要接着卖瓶子，售价仍然又差不多100美元。这还有一款烧焦头发气味的香水， 的确是马斯克这样的怪咖才能搞出来的新东西啊。2022年马斯克收购推特，新官上任三把火，竟然让程序员默写代码打印出来交给他审核，这是学校老师检查作业吗？在一次采访中，他还公开承认说，是的，我是外星人，但一直没人相信我。
Yes, I keep telling people I'm an alien, but nobody believes me.
不过马斯克小时候呢，其实过得也很地球人。他出生在南非，尽管家里很有钱，却一直游离在正常的人生轨迹之外。九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家里的父亲对他并不友好，在外面他也受到同学的欺负，只能每日与电脑和电子游戏为伴。成为百万富翁，这是他从小就有的计划，却备受嘲笑。之后父亲娶了新的妻子，小马斯克有了继母，而让马斯克随后崩溃的事情是，父亲竟然后来又娶了继母带来的女儿。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马斯克索性离开了这个家，跟随母亲生活。因为母亲是加拿大人呢，他得以获得了加国护照，在木材厂打零工。几年以后，他又凭借着过人的才智，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还拿到了经济学和物理学的学位。1994年，23岁的马斯克到硅谷打工，先后在两家初创公司实习，却又意外收到了斯坦福材料学博士的录取通知书。但是马斯克出勤了两天以后便果断退学了。这个时候他生意大好啊，投身互联网事业，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然后就是特斯拉、星链、收购推特、Neuralink 脑机接口、新建筷子加火箭，一路狂飙，风浪越大鱼越大，如今又成了政府效率部的掌舵人，可谓只手遮天。政府效率部，它的命名呢，延续了马斯克一贯的幽默感，简称道几。这也是马斯克之前开玩笑说的虚拟货币狗狗币的名字。曾经马斯克发推文说，狗狗币是人民的数字币，还要带狗狗币飞上月球。之后狗狗币几天之内暴涨200倍，不知道让多少人瞬间财务自由啊。而如今的效率部呢，却意外与狗狗币撞名，有什么马氏脑洞的离奇寓意在其中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回到道几效率部，其实与其说它是一个部门，但事实上它还并没有受到美国国会的正式批准，所以严格来说，它和马斯克的人生一样，也是游离在正轨的边缘。道几的部门规模虽小，满打满算也就20余人，核心成员更是只有6人，人均22岁，年轻敢干，每周工作时间长达120小时，吃在办公室，睡在办公室。更疯狂的是，他们甘愿不拿工资，他们拥有美国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不受任何人的监督，人手一柄尚方宝剑，想裁谁裁谁，想管谁管谁。有人说，这和把影子政府搬上台面有什么区别啊？根据马斯克的设想，到2026年7月4日，美国建国250周年前，这群拿着尚方剑的道几兵就将彻底推翻美国现有的运转体制，堪称本世纪的曼哈顿计划。第一个挨刀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坐拥 1.2 万名员工，是负责全球援助医疗、灾难救援和扶贫的重大部门。同时在阿富汗战场、在非洲的教室、在大型组织的背后也都有他们的身影。然而特朗普上台以后呢，直接甩出3个字，关掉他。效率部闻风而动，一纸公文，开发署的员工必须在30天内返回美国，机构的账户被迅速冻结，华盛顿总部直接关闭，服务器被连夜运走。血洗一番之后呢，开发署原有 1.2 万人被裁得仅剩下294人，非洲部门12人，亚洲部门8人。同时教育部也探到口风，将要被整个取缔。 FBI CIA 消息最灵通，然而很多情报人员最后得到的情报却是自己是被大范围裁员的目标。等等等等，粗略计算，总共高达200万的政府员工在效率部的要求下主动辞职，否则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新总统上任才半月有余啊，白宫就已经被这条裁选道几搅得天翻地覆，人人自危。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查账啊。哎，有人说，你小小效率部这么几个人查朝廷的账，那账本送到你家部门门口，等你翻完，下任总统都宣誓就职了，你就查吧。马斯克却一脸轻重，忘了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是谁了吗？是我马斯克呀。AI 出手光速整合各个部门的数据，算法到位，各个部门的钱去了哪里，怎么花的，瞬间条理清晰，上帝视角无处可逃。 而操纵着 AI 大杀四方的就是那六位天才少年。马斯克说，我们的效率部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六位软件工程师，他们都非常的优秀。六天才中的第一位是破译者卢克，23岁，内布拉斯加大学肄业，而这是一卷2000多年前被威苏威火山碳化的沙槽纸卷轴，自己无法辨认，更无法展开。然而卢克却用 AI 破译了已经碳化变形且夹在卷轴深处的古希腊文字。这些卷轴自18世纪被偶然发现以来了，就一直无法辨认，是直到最近几年 AI 技术发展，才让研究员们找到了破译的机会。在2023年3月，美国肯塔基大学设立了威苏威火山挑战赛中，卢克所在的团队恢复的文本比其他团队都要多，拿下第一名，奖金70万美元。他训练的学习模型可以检测碳化卷轴纹理中的超细微差异，从而检测出墨水的走向，还原出字母单词。这是他破译的第一个希腊词，紫色。马斯克记住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他曾在自己的 SpaceX 公司实习过，人称超级卷王，一手包揽火箭提供燃料的组件程序编写。到了效率部了，他更是不仅可以全权访问美国医保系统，还能访问能源部的内网，而能源部了，监督着美国核武器的使用。第二位是团队的大佬加文，六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25岁，加州伯克利计算机专业毕业，之前是推特的数据工程师，现在是开发鼠放血的主刀医师。马斯克在 X 中如此评价开发鼠，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有虫子的苹果，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团虫子，我们必须把整个东西扔掉，它已经无法修复了。加文还在他的社交媒体主页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是效率部，为什么我放弃七位数的薪水来拯救美国的帖子，标题十分唬人也十分吸引人呐、但想要阅读了必须支付$1000的账户订阅费，一篇文章$1000，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有开发鼠人员不信邪，刷卡订阅点击，结果这篇帖子却是空白的，一个大字都没有，无声的嘲讽真的是杀人诛心呐！第三位 AI 天才是透视者财政专家博巴，印度裔，还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在读生。他是被学校当作未来科技行业的领袖培养的重点对象，有着丰富的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和金融模型建模的经验。他主导开发的财政支出实时监控系统，将允许马斯克绕开国会的审查，直接冻结或者调整联邦支出，这意味着马斯克可以追踪美国政府的财路，钱从哪来，流向哪去，又落入谁的腰包，掌控这个庞大而复杂的金钱网，也就掌握了政府内部雇员们之间最深处最黑暗的小秘密。天才第四位破壁者是顶级黑客爱德华，富二代，年仅19岁，是效率部年纪最小的一名成员，美国东北大学的在读生，互联网混民，大胆，胆子究竟有多大呢？他曾经在一家专门雇佣有前科黑客的公司工作，也就是说爱德华是和一群实战经验丰富的黑客真刀真枪杀出来的大胆和强悍呢。过去4年，他在不同的地方成立了5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还专门为俄罗斯市场提供 AI 服务。去年夏天，在马斯克脑机接口公司工作了3个月，就脱颖而出。前美国陆军情报官员谢尔奇表示，如果按正常背调程序，这个人几乎不可能通过，更别说进入机密系统掌握特权了。然而，爱德华现在不仅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顾问，还负责着国家边境的安全和反恐。六天才的第五位执行者是哈佛大学的伊桑，22岁，计算机专业大四生，也是非常厉害的黑客。他自己办的 AI 公司呢，获得过 OpenAI 10万美元的投资，在马斯克人工智能公司 XAI 举办的黑马马拉松比赛中获得过亚军。以此为契机呢，马斯克选中了他加入效率部。在这里，他的最终目标是用算法取代政府传统的人力决策，将大部分行政审批、预算评估，甚至是国会报告全部 AI 化、自动化。这意味着，一旦他的目标达成，目前被裁撤的员工，那只是更大裁员浪潮的开始啊！ 如果这真的实施，巨大的冲击和波浪真的是难以想象。六天才的最后一位透视者是金融高手高迪尔，24岁，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但网上对于这个人的信息不多，只知道在美国环保署网站目录中他被列为联邦特派人员。但根据他的履历，他很有可能是负责帮助团队分析整个政府的金融数据，结合 AI， 他能确保政府资金的最高效利用，让贪污回扣无所遁形。以上六位天才要在马斯克麾下以 AI 为武器，账本为蓝图，给老油条们一点小小的道气震撼。但是这些措施或许在公司里行得通，当马斯克把它原封不动地放进精密巨大的国家机器里，又将发生什么呢？深挖下去，我们发现两方争夺导致的蝴蝶效应将会越来越大，任其发展，这似乎是一个足够吞没世界的巨大漩涡呀。时间回到2024年10月，特朗普出席了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农场的集会宣传活动。几个月前，同样是在这里，子弹从他的耳朵旁擦过。而这次呢，在特朗普身边则是戴着黑色鸭舌帽的马斯克。2024年之前，他还对特朗普不屑一顾，声称他的性格对美国不利。可从这次开始了，他却忽然成了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用词非常夸张，这次机会是美国人民打败官僚政治、恢复民主、人民统治的唯一机会，这样的机会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是时候动手了。这条推文是宣战，也是对第一波主力的反击。马斯克的这条推文其实本来应该回应这位叫查克·舒默的资深议员，他是民主党八大金刚之一，自特朗普获胜以来了，他就在 X 上没日没夜的狂喷特朗普，效率不成立后了，狂喷对象又加上了马斯克。紧接着2025年2月9日，马斯克说所有类型的政府部门都必须全部透明化，对人民负责，没有例外。 FBI 局长雷更是直接主动辞职，连官网都打不开了呀。而 FBI 呢，这可是美国国内最恐怖的部门，第一任局长胡佛从1935年直接干到了1972年，整整48年。为什么能干这么久？因为他是胡佛啊，手里掌握着太多两党大佬的黑料，把柄无数，查谁谁完蛋。而这次却不一样，马斯克不是华盛顿圈子里的老油条，他第一次走马上任时没人跟他玩，处处被刁难。2022年 FBI 更是突袭他的海湖庄园，马桶下水道都给翻了个遍。同样，特朗普作为世界上最出名的科技精英之一，之前也从不玩政治，他和特朗普两人就像局外人，突然要踢爆黑幕，这简直是年度爽文，非此莫属啊。多名 FBI 最高职位者和几千名特工被效率部开除。2月10日，马斯克发文支持美联储更换主席，还说要换成罗恩保罗。这是什么意思？先说美联储，这可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却是世界上最有权有势的私人机构，掌握着全球资金的水龙头，历任主席都是大财团的代表，总统都无权解雇。再说罗恩保罗这人呢，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做《终结美联储》，是著名的美联储批评人士。这简直是二者一拍即合啊！马斯克马上就要让罗恩带着效率部彻查美联储，但这可能是效率部最危险的行动，因为上一个挑衅美联储的是肯尼迪。总之，马斯克正在从情报体系、司法体系、财政体系、国安体系全方位无死角的对美国政府进行围剿清理，荒唐事儿越查越多。12个超过150岁的人在领社保金，国防部花32000美元换了25个咖啡杯，数十万美元更换肥皂液，开发署花5000万美元向加沙投放了15亿个避孕套。这张马氏梗图的含金量，如今看来真的是越来越高啊。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效率部的支持率高达 60%， 他们说税金即正义。马斯克转发推文，如果你站在效率部的对立面，那么你就站在了美国人民的对立面。2024年7月，马斯克发表了这样一篇推文，在过去的8个月里，我经历了2场暗杀，他们都带着枪，在距离德州特斯拉总部约20分钟车程处被捕。2025年2月7日，时代杂志公开了一张封面，坐在总统监狱桌后面的不是特朗普， 而是马斯克。这一手捧杀加挑拨离间，大伙儿都看着乐子了。但是面对如此低级的招数，特朗普不屑一顾，在采访时问：时代杂志还没有倒闭吗？
Is Time Magazine still in business? I didn't even know that.
另外，六个少年的身份履历被曝光，这也并不在马斯克的计划之中。他本想让效率部在水面之下风卷残云，完成我们看不见的一切，但如今却被意外摆上了桌面。还有人用 AI 和剪辑手法制造马斯克一脸衰相的遗言影片，被认为是一首高明又离奇的赛博擒贼先擒王啊。不过这也侧面反映出了马斯克的效率部所干的事儿，可能真正扎到了痛处。重塑美国，拔掉开发署，这相当于是喜怒立信啊。总之，现在的北美以上所有的荒诞和离奇，让我想到了奥本海默那期节目中一位网友给我的留言：核武是光明会的科技，耶稣会坚决反对核武器。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也和我的某些脑洞不谋而合。因为尽管光明会、耶稣会他们之间的存在和斗争是真是假，但世界文明从诞生起，大多数人就被一小部分精英控制着。从小到大，韩国人一生离不开三件事：死亡、缴税、买三星。墨西哥人狂爱可口可乐， 75% 的成年人超重或者肥胖。还有最近几年越来越魔怔的觉醒文化，竟然硬生生地弄出了97种性别。马斯克的大儿子也宣布要和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还断得干净利落，现在已经是前女儿了。面对控制和洗脑，如何破局？马斯克似乎在说：脑机接口计划、新能源汽车、航天、太阳能电池、移民火星、 AI 接入，到时候永生的就不再是政府，而是真正的人类本身。 AI 接入，而这会不会又是耶稣会在背后谋划了上千年的科技新世界？可另一边的光明会呢？曾经的奶嘴乐，曾经的美丽新世界，就像机器人瓦力的故事里一样，以无脑娱乐、垃圾食品为给养，让绝大部分人类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自主判断的能力，只让少数精英统治世界。这是一张特朗普就职第二天的合影，从左到右分别是软银的首席执行官孙正义、甲骨文的首席技术官拉里、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可全美第一辅助马斯克去哪儿了？纽约时报爆料说，在特朗普到白宫前的飞机上，奥特曼特意致电总统，短短25分钟就让特朗普相信科技行业将在他的手里再次伟大。这就是奥特曼手握最强 AI 的魅惑力啊。于是他成功绕过马斯克，荣登特朗普政府 AI 领域的核心位置。接着事情就更有意思了，2025年2月10日华盛顿日报又爆出一条独家猛料，马斯克突然主动出价974亿美金想要拿下 OpenAI 的控制权，两人直接隔空互怼。奥特曼说：不了，谢谢，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用 97.4 亿美元买下你的 X。马斯克这记醉拳看似抽象，实则直奔要害。因为对于现在的马斯克来说，万事俱备，只欠 AI。 如果他真的能成功拿下 OpenAI， 再结合马氏黑科技，世界未来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一切到底是漩涡边缘的烟雾弹，还是2025年惊天巨变的前奏？或许我们终将在漩涡中见证地球巨变，让我们暗中吃瓜，拭目以待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用你的魔幻脑洞来聊时事也是别有乐趣啊。